好的，感谢主，我们来进行一个祷告。父啊，我感谢你，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来分享你的话语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灵就正在引导我们，在开启我们，说我们讲的、听的都向你的真理开启。透过我的口，你的灵完全照着你自己的心意，照着神的心意。把今天你要对我们说的话讲解的清楚明白，把你赐给我们的这些属灵的武器都让我们认识清楚明白，好去活学活用练习，使我们在每一个层面、每一个方面、每一场战争中都得胜有余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感谢主。我们现在学的是《临战勇士使徒培训学习笔记》的第十期《临战勇士的武器》。下这一次，这个《临战武器》第十期的《临战勇士的武器》，有包括信心、神的话语、祷告、方言、圣灵的果子、圣灵的恩赐几个方面。上一期学到了。神的话语如何是圣灵的宝剑？是武器，是工具，是你在战斗中使用的属灵武器。上帝赋予其能力，因为它是活的，尤其是在神的军装中，这是唯一被称为活的东西。只有一样是我们被告知是活的，那就是神的话语，是圣灵的宝剑。上一期的姊妹已经讲得很完全、很仔细了，我们就不再继续多说。好，这一期是一个是信心，我们就是属灵的勇士啊，我们就是临战勇士。那勇士最大的武器呢，就是我们绝对依靠神的能力做必要的事情。注意，这里是必要的事情啊，不是什么事情都去做。前面也讲到的，我们是要有分辨的。是属神的，是必须要做的。当他们里面和周围所有的人都说放弃的时候，他们有毅然站立的勇气。除此之外呢，勇士还有能力忘记自己，专注于手头的工作或者是任务。勇士还能够相信自己的上级已经对他进行了充分的培训，以应对情况，不论是什么情况。他都相信已经有充分的培训了，能够应对。这个其中要包括要许多的信了，是一个个接一个的。这首先是包括他相信上帝，对吧？因为他是依靠神的能力去做必要的事，心就是要相信上帝。然后是就是相信上帝赋予了我们的武器。我们今天学习的就是这些武器。相信神的话，加上还有一必须相信的，就是那些被神连接来训练我们、装备我们的人，就是我们现在装备我们的这些属灵的前辈啊，感谢主，非常谢谢你们。我们经过培训呢，将能够做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。这里有一个信任的级别，这就并不是意味着我们总是完全。他们不只是啊，这训练我们不是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去做，只是呢，这些训练者他能够可以装备我们去做需要做的事。这次我们对神的信任，感谢主，神也会通过我们自己的去教导他们我们要做的事情。感谢神，因为神知道。好。第二点就是神的话语，在谈到属灵战争的一些基本武器中呢，神的话语是圣经中提到的唯一的进攻性的武器，这就是写下来的神的话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话，认识圣经上写下来的神的话语，怎样去使用？感谢主。这里提到了圣经使用的两个不同的希腊词来指神的话。第一个就是 logos，第二个是 rhema。作者这里说出来，常常行出来的 logos 就是 rhema。 内码呢，其实也就是说你日常生活形出来的那个。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啊，有一个那个错误的教导，我们这里要辨别的是，不告诉我们，作者告诉我们，不是为着什么瑞玛，不是为着什么特别事件的发生，在特定时间从天上降下来的特别的话。作者告诉我们，这不是为着什么特别的事件的发生，在特定的时间从天上降下来的话。因为相信这种话的人呢，他会接受这样的解释，他会认为啊，一个没有信心的人，一旦接受神瑞玛的激化激活，就瞬间有了做事的信心。作者说这是从地狱来的谎言，骗人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说，如果你去查找，你就会发现了，你经常做的那个事，就称为瑞玛。他说就是这么简单啊！刚刚也说的，诺格斯其实就是写在圣经上的神的话语。当你去行，站着这话语去行，它就成为了瑞玛。不是说你在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要等特别的话语降下来。其实我们以前也受过这样的教导，现在才发现是错了。感谢主，这个教导呢，其实也被建立在整个的一个系统中很多年了啊，所以。现在也可能还有，所以我们要亲自要去查验圣经，查验神的话，要注意分辨。这就是作者告诉我们要分辨。他也说不要把他的话当做全都是对的，虽然他会尽可能的确保所教导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和真实的，他也非常的小心的忠于神的话。但是他告诉我们了，不要自然而然的以为他说的都是一定会准确无误，他要我们总是要查验。他说你要自己去读神的话，亲自查验一切，因为只有你自己获得明确，获得了确信的，你才会自己照着去做。这样你就你以后传讲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说这是某某弟兄说的话呀。这是从哪里听过来的话？而是说圣经这样说的，你就会很坚定的，因为魔鬼只会害怕圣经上说的话，他不会说害怕哪个人口里出来的话。感谢主，这也告诉我们，必须我们自己要进入圣经，并自己找到它，为自己明白它。当人们使用这些就是内码的术语，就是刚刚说的那些错误的教导的时候啊。你就不会被搞得团团转了。再次强调一次，就是 logos 就是神写下来的话。他只要你去实践那个 logos 就成为了你的瑞玛。这意味着 logos 成为了你生活的律。他打个比方说啊，他说马可福音16:8下半句的 logos 就是手按辩论就必好了。当然，前面有一个信的人啊，作者说：“他说这是我的一条法律，成为我生活的方式。换句话说，我会定期照着做。如果我不这样做，或者对我而言，我决定不这样做，就表示我决定不活在我发现的真理中。感谢主。”好，这里又一个小点是说，信心的行为是你的选择。有的人有可能有那个错误的教导啊，觉得好像觉得神要没把那句话对你开启，你就没有信心。其实不是这样的。他说神其实神他的按钮全是打开的。当你有信心的时候，神会感到非常的高兴。你选择有信心，是基于你决定相信神的话而带来的行动，你有行动，表明你真信了。他说在属天一直训练中也多次强调过啊。其实这里也这个很好理解，打个比方说，你在搬一个重物的时候啊，你的儿子就在边上看手机，你喊他过来帮忙，他要是立刻来了，就证明他听了，信了你的话嘞，有了行动。如果他还继续站在边上无动于衷，你可能会说：“你没听到吗？是不是 或者更严重的是你到底长没长耳朵啊？这就是听了就去行，才证明你真的是听信了。感谢主。好，这里又提到了他那个计时的话，他说：“如果你相信神，若没有给你所谓的计时的话激活你，你就可以对神蚕食的话，就是圣经上记载的那些话不负责任，那就非常危险了，因为那意味着可能有人呢永远都不会被激活。”他们到时候会站在神的面前说：“你没有启动我去做应该做的事。”那么神会怎么说呢？他会说：“你应该自己去查看这个话，你去发现你所相信的是谎言了。”那就是他要说的，那就是神要说的。神不会说你啊，你不明白，你受的教导是错误的，你就应该是那样错误的行，不是这样的啊。他说：“应该我们自己有责任去查考。”要明白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，这取决于你，这取决于神告诉你何时，这不取决于神告诉你何时，你可以对什么有信心。他因为已经说过了，他说圣经上这是我的话，你相信吗？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有信心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说。你要慷慨的播种，必将收获满满。收获是你的选择，他没有说，神没有说，不管你怎么播种都没关系，我会为你做的。尽管你播种的是 logos，但是我一点积累嘛，你就等着丰收累嘛吧。他说不是那样的啊，他说你的播种决定了你的收成，这是你自己的决定，也就是说，你决定你行不行神的话。你行就会有收获，你不行，那就是相反的。感谢主，神的话语的时候啊，你要注意的是神说话的时态。关于神的话，有他说过了的，或者是正在说的。说过了的是过去式啊，说过的话就像是 logos，正在说的话呢，就是现在你正在执行的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说你跑步啊，如果说你昨天跑了步，那就是过去式了。你昨天跑过了，你现在正在跑呢，就表示你正在执行。这和医治是一样的，神已经医治了，在灵里已经成了过去式了。你正在按手给人按手，就表明你正在执行这个医治，使灵里的真实要彰显在肉体中，可以看见，感谢主。我这里再一次说到瑞玛，代表你正在做、正在执行神的话。他说：“如果人们只按着瑞玛做事，因为别人会告诉你，你不能就这么做 logos 啊，就必须等到他被瑞玛激活，然后你才有信心去做 logos。”这就是他们从信此教导的方式，这就是那种错误的教导。现在，请思考雅各书1章22节。他说：“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。他没有让我们成为做瑞玛，成为做瑞玛，也就是听到的人，而是说要成为做 logos 的人，也就是行道的人。这是神的意思啊，就是要我们听了去行。如果你只能在瑞玛临到时有信心，那为什么神还会告诉你要去按照 logos 去做呢？”这里是一个反问句啊，他反正，如果你的信心还没有被瑞玛激活的话，他说，假如那种教导是正确的啊，就按照他的推理的，他说你没有信心，神却让你去做 logos，按照 logos 去做，那岂不是告诉你不靠信心行事吗？因为圣经上也说了，任何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，这不就是这自相矛盾嘛，是吧？这意思就是告诉我们。那种观念、那种论调是错误的，所以我们要照着神的话，照着去行 logos，这样就是活出来的就是瑞玛，而不是说等到从天上降下来一个瑞玛，你激活你的信心去做，不是这样的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真的人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很多人会什么都不做，而且变得很麻木的、麻木不仁的，真是这样。我也经历过这一段时期，感谢主把我带出来了。感谢主，要做行道者，而不是听道者。 所以你必须做出决定啊！我们要对 logos 负责任，我们要去做 logos，就是做神说出来的话，要我们做的，不仅是 logos 的听众，意思是不只是默想 logos，当然听到默想神的话语，这都是好的啊，不是说不要，就是说不只是这样，听了，最终的默想了，明白了，最后的目的是要去行出来的。或者说，当你听我讲到的时候，你就会听到 logos，然后你就决定，好的，我要去做。你去做的那一刻呢，logos 就成为了你的 rhema。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因为它活了。它在你按手在病人身上以前，你只有一个概念，但是你没有做过，你不知道它。但是当你做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，因为现在你经历到了。瑞玛是 logos 的经历，你把 logos 活出来了，这就是实践出真知，感谢主。这里也强调了，他不是说贬低任何人或者是任何其他牧师的教导啊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建立在那个错误的教导上的话，那根基已经错了，已经被损坏了。圣经上也说了，异能的根基若毁坏，还能做什么呢？是吧？所以，我们知道错了，就要离开那个错误的，建立在正确的上面。他又说了很多基督徒想为神做事啊，却被告知他们不能，直到神将开关打开。那不是圣经说的，我们必须选择顺服神的话语，行动起来，按照神的话去做。再一次强调啊，他说不是要去打翻别人的整条船。也不是说他们那些人教的这个，他们就一无是处，只是说呢，他们也每个人都是在朝着更大的启示和更好的理解在移动，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可能出错吧，是吧？牧师他自己也说，他自己说的话不要全部以为是对的，也要自己去查验。我们要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。就像霍根弟兄说的，要嚼烂了邪教，吐去骨头。这就是我们真正要做的，就不是说把别人一棍子打死。感谢主，耶稣的武器就是经上说，耶稣曾经用过的武器啊，进攻对付敌人，他使用过的唯一武器就是经上说。这是不是很简单呢？他没有说我要得到一句话呀，或者是我要有一个启示啊，才能去做，是吧？他没有，他就只说经上说，就攻败了敌人。这在福音书上记载的很清楚啊，感谢主。就是说，如果你相信并实行那种典型的内幕的定义的话，就是刚刚说的那种错误的交易的话，那么永远就不会有合一了，因为你可能会有与别人不同的内幕，大家就都没有依据，没有标准了，就众说纷纭，没有确定哪句话就是神说的。你的所谓的真理就不是我的真理，这样就不就乱套了嘛，是吧？所以，因为真理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是真理，应该是每个人的真理。这一个真理应该是每个人的真理。只有一条路呢，就是在外面将我们变得更像耶稣的路，就像我们在里面被造像他一样，归纳起来就是。他们说的那些话呀，就是告说什么没有告诉你，告诉我这样做，没有被引导去做，你不必被引导去做任何事情，你要做的就是要顺服神，这是作者的教导。他说就是要我们去顺服神，不要说被那些怪异的教导去引导不去做，那其实是一个圣牛，那怎样来辨别圣牛的标志呢？这里作者告诉我们了，他说，他能够给你一个不顺服圣经的借口，那就肯定是圣牛。不管他经历个什么，经历怎么样的事情，他接下来发生的是什么，他就会肯定是一头圣牛，因为他那里不顺服圣经的话，这就是辨别的一个很简单的标志。感谢主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自己总是要对神的话语去负责任，不要说无知啊，就是借口，也不要说他不知道啊， 找些这些借口，或者是牧师没有告诉我们要去做啊，因为你可以自己去读圣经，对吧？就算如果说牧师说你不需要去读圣经，只要听他讲道就行了，那我们还是要按圣经的话去行，因为圣经没有这样教，他教的你只要听他的就行了，那就肯定这个是错误的了。因为我们要意识到的一点就是，敌人一直在试图让我们远离这本书，就是圣经，因为这才是标准，是我们可以锁定的。是信心来自的地方，记在圣经上的神的话语才是我们信心来自的地方。所以，我们不管听到的所的是什么，不能与神的话语相违背。听到是从神的话而来的，圣经说，信道是通过听道而来，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。这句话常被人曲解为是强调信心来自听，不断的听，听，听。信不是来自听啊，听个不停。信道来自听道是对的，听道来自神的、上帝的瑞玛的话。瑞玛的话就是说，你去行动，照着听来的话去行。有的人可能因为这上面我们的汉语没有说瑞玛、诺格斯这些，可能就有些误解啊，所以。这里按希腊话、希伯来文的话，他们有 rhema 和 logos 的区别。logos 就是记载在圣经上的话，rhema 呢就是我们听了行出来的，所以我们还是要行。听是你对话语采取行动，当你对话语采取行动，你就有了信，你已经听到了这个话了，直到你对它采取行动为止，否则你。听了等于没听，就像我刚刚举的一个例子啊，你搬重物的时候喊你的孩子来帮忙，他如果不动的话，听了等于没听，对吧？一切对你来说都不是真实的，但是你一旦你采取了行动，它会变成现实，一旦变成现实，就会有信心让它实现，这就信心就是这样来的，所有事情都是一样。就是说，不管你在学习什么，听到立即去做，每次都是这样的话。就算你有休息，你还是要去做。先不是像我们以前想的啊，都是先学完了再去做，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。那是希腊教学方法，希伯来的教学方法是一边学一边做，对吧？我们按希伯来的方法是，就是检验真理的是一个好的方法，这是作者也希望我们去做的。这当然也是神去愿意我们去听了就去行。再强调一点，就是必须要所有的一点。他说：“我要按照神的话所说的去做，你就是去做，不管读到什么就是去做，读到神的话就去做。”感谢主。这里作者还介绍了四本学习真理的参考资料，第一个是戴克的圣经，他说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学习版的圣经，它内容是非常的丰富啊。但是他不是说他同意他所有的内容，他说但是有很好，他说是一个受膏的圣经，戴克的注释，还有戴克的上帝对人的计划。史特朗金融汇编以及威斯特的新约，这个戴克斯的上帝对人的计划的有52节课，每2节课就有一个补充，还总共有26个补充，它涵盖了人类与神的全部经历。作者说这个很棒啊，也希望大家有方便的时候去学习一下，感谢主。好，再一个武器就是祷告。他说：“只有一种祷告真正有效，那就是热切的祷告，非常热切、白热化的祷告。”他说：“如果你要祷告的话，就认真的祷告。”在雅各书5章13到16节记载，他说：“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， 有喜乐的呢，他就该歌颂；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任由抹他，为他祷告。出于信心的祈祷，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。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论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这经文里说了啊，他说你们中间有病的，让他去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任由抹他，为他祷告。这里指的是他指的某一个人生病了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。这个肯定是对的，对吧？是，他会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。现在注意第16节中，他说：“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。”这里是复数啊，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他已经在谈论如何医治了。前面啊，14节说到了如何医治那个人了。当圣经上指出这里彼此认罪、互相代求，这里字面意思是使人们得医治。所以，当他说到这里被医治时，他不是在谈论的身体的康复。第一个医治就是14节说的医治是身体的康复。第二个医治呢，就是我说那个复数的医治是他们关系的恢复。如果你们彼此承认自己的错误啊，就是说，如果我冒犯了你，或者是你冒犯了我，就向对方承认自己的错，去道歉，然后彼此的代求，互相代求，就忘了那件事，这样就恢复了我们之间的情谊，恢复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14节告诉你是如何身体的医治，16节是告诉你如何让你们的关系得医治。注意啊，没有说到等到他们向你坦白自己的想法、坦白自己的错误，而是你采取主动的承认自己的错误，从你开始，然后他们会做出回应。所以我们学习了，是一切都是从我们开始的。感谢主。他说有很多人质疑这个，认为在神医治我们之前呢，我们必须要从生活中脱离罪，那不是真实的。神医治罪人。每个耶稣医治的人都是罪人，因为当时还没有人重生，他们都是罪人。这样你就不必先把罪赶出去。耶稣通常是说：“你被医治了，你被释放了，照你的信心，你得医治了，是吧？走吧，不要再犯罪，免得你的情况会更糟。”这人们对他说的更糟的事情有争议啊，可能是指疾病会恶化7倍。这当然是有可能的。如果你不停止做导致它发生的事情，在那种意义上是说更糟糕的事，可能就是你。如果你一直犯罪，猜猜什么结果呢？你将要死去，然后去地狱，那是更糟糕的事情。这取决在这上面你听谁的声音。但无论哪一种方式，都不要停留在罪者，就是那么简单。这里其实说到的一点啊，其实人们在医治之前，不是要把罪清理干净，你就给他得医治，让他得医治，告诉他罪已经得赦免了，不要再犯罪了。如果人们认为啊，非得要把罪清理干净才能得医治，才能得救的话，他可能就永远不能得救了，是吧？他看他是信的是什么，他觉得他脱离不了罪了，没法去信了。其实我们一相信的时候就脱离了罪了，对吧？我们因为神已经赦免了我们只要去信。感谢主。第16节提到了，一人热心祷告是大有功效的。17节说，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的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到地上。他再次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。他为什么要提到那个呢？他和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同时提及，所以他向你展示什么样是有效的热切祷告。大多数人，这里作者说，大多数人不热切祷告。他说，如果你问一个人你昨天为什么祷告了，他如果不知道的话，他其实就不是在热切的祷告，不是很有效果。所以。 要热切祷告，持续热切祷告会持续在你的思想里，一直祷告到成就为止。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，感谢主。一直祷告也不一定非得就是用悟性祷告啊，也可以用方言祷告，对吧？方言是圣灵带领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在祷告，所以是一个很好的祷告。好，这里说的对，另一种武器就是方言。哥林多前书14章18节提到了保罗说他感谢神，他说方言比正能还多。然后犹大书1章20节也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。”作者查验的早期是使徒时代呀，实际上回到第二代和第三代早期教会的父辈们，他们的著作，他们谈到在圣灵中祷告，就意味着是方言祷告。他说，几乎一直都是这样的。在圣经中被提及，在圣灵中祷告，而未谈论方言的地方，他说好像只有一处。从字面上看呢，提到了人有说预言，他们使用"预言"这一词。如果你读其他的书信，很多的时候说"预言"一词就等于是方言加上方言，所以他们会使用这个"预言"这个单词，而不是说方言或方言。感谢主，这方言是一个很有力的增长的武器啊！因为方言上面我们学过了这里有增长的方言，这个我也经历过了。刚开始说方言的时候就经历了一个，其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祷告，增长一段时间结束以后，过了2天我才发现那是增长的方言祷告，这战胜了仇敌，救了我妈妈的命，感谢主。非常感谢神，啊，圣灵的果子，第6种是圣灵的果子。他说另一种武器是圣灵的果子，那就是我们已经提到的，在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的。但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，因为这都是爱，是吧？爱的果子，仁爱啊，喜乐、和平的，都是从圣灵结的果子。圣灵就是神啊，神的一位，神就是爱，从爱中发出来的。你看，我们的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要以善胜恶，对吧？神就是善的呗，善胜恶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。你真正这样去行了，就是结出了圣灵的果子啊！那就是他说，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啊！这就是把炭火堆在仇敌身上，我们就得着了那个人，是不是？就容易得着那个人，活出来，其实就是攻击了背后的那个仇敌了，对仇敌，对很最大的攻击，就是以善胜恶，感谢主。我们只有靠着圣灵才能结出这样的果子，靠着至圣者，圣灵他就是圣的，感谢圣灵，至圣的灵，爱的灵，用爱去胜过了背后的黑暗势力。因为我们不是与哪个有血气的人征战，我们是与那天坑属灵的恶魔征战。在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只有用神的这个真理，神的话语去胜过了恶者。感谢主，圣灵好。第7就是圣灵的恩赐，另一种的圣灵的恩赐，或是另一种武器，就是圣灵的恩赐。属灵的恩赐被赠予我们，用于我们信心的战斗。感谢主，这里告诉我们了，神赐给我们的属灵的武器，就是圣灵的恩赐，它是让我们用于信心的战斗。提摩太前书1章18节说：“我儿提摩太呀，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，将这命令交托于你，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。”看见吗？这里说他指着预言，就是预言也是圣灵的一种恩赐吧。将这命令交托于你，可以去打仗。这就是说，它也是一个武器，可以去打那美好的仗，可以胜过。 但是恩赐的也常常会被人忽略，因为我们不太明白的时候，可能用了都不知道。到我们这里被告状，论到属灵的恩赐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许多的基督徒忽略了恩赐，他们可能会知道属灵恩赐的存在，但无法清楚的描述，更鲜有人行走在恩赐里。很多时候，人们在运用恩赐时没有意识到它，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运用恩赐，他就这么从你身上出来，你只是以为自己真的很聪明，但的确是恩赐彰显出来，伴随着智慧的言语、知识的言语，诸如此类的，还有辨别居民等等。所以你甚至不会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所以我们也要对这些很敏感。要是常常忽略了，就不会很好的用，对吧？敏感出来就知道，就能够更好的得胜。感谢主，属灵恩赐呢是圣灵的彰显，圣灵彰显的方式是不一定相同的，对每个人来说。他说这里作者说了一个比喻，他说如果我挑三四个人出来呀，他说我要给一个这个人圣经，给另外一个人本子，要给一个人 CD。还要给另外一个人一支笔，这些是在不同程度的表现了作者的慷慨。他们表现的是他作者自己，但在那种意义上说，在这并他们并不是作者本身本人，他们是，他说他们是我给你的礼物，一种我对你的表现。我可能表示点什么，我可能有礼物，但这不是我，不是给我自己。感谢主，他说你是你给别人礼物，就是说圣灵给人的礼物。感谢主，你彰显恩赐不会帮你助你，他会帮助别人，对吧？我们彰显恩赐，比如说医治的恩赐去医治别人，对吧？但是一旦你知道如何运用恩赐后，你也可以使用它来帮助你，只要你不是为了自己的功利使用它。但是如果你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你会看到恩赐渐渐消失，因为神总是希望我们得益处。如果是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，可能会毁灭我们。感谢主，所以我们要正确的使用。这里又谈到了恩赐是如何运行的呢？作者现在在画板上示范啊。他说：“耶稣一直行走在奇迹里，就是一直。圣经上的话就是说，稳行在高处，是吧？但是我们呢，常常是有可能被这样那样的事牵连呐，或者是有时候体贴肉体，我们就没有行在那高处的时候，就没有那个恩赐的彰显。但是耶稣一直都是行走在那里面，有丰盛的那个圣灵的同在，一直行走在圣灵的丰满里面，他就常常会有神迹发生。行走在神迹中，其实一直都，不管谁有需要，不管什么时候有人有需要，他都能够满足人。你看那五饼二鱼的神迹，还有彼得行在水上的神迹，随时都可以出来，就是他行走在神。一直行走在森林里，他就有那种恩赐。但是我们可能还没有，有很多需要更新改变的我们的思想。主要是我们的思想没有达到那个高度啊。我们的灵里和耶稣基督是一样的，其实耶稣也住在我们的灵里，对吧？但是我们的思想不总是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就没有像耶稣一样的那个行去了。活出那个灵里的真实来，就没有那么多神迹的彰显。这里他说打了一个比方，如果我们是有了一群基督徒啊，在那个水边上玩耍，在那边突然遇到了一个紧急的情况，遇到了特别的危险，我们靠人没有一点办法，没有任何的指望，在绝望中的时候，我们突然把自己的全部生力量。全人都投入到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指望他拯救我们，也相信他必能拯救我们。这时候，我们的全人 指望，所有的指望都在神的身上的时候，这时候奇迹就发生，神就救了我们，就像彼得一样的，刚开始听到神的话，是心里只听到神的话，也只在乎神的话时的时候，他就在水上走，一走着走着，看到风浪大了的时候，他的心思意念又转向那个风浪环境了，他就沉下去了，然后。又怕，因为怕死嘛，就赶紧喊主救他，一心只在主的话语上嘛，在主的身上的时候，结果他又被救上来了，就是一个道理。所以说，我们这就告诉我们了，我们的心意要更新，要变化。但是我们更新到一个点，我们经常能够彰显神迹的时候，让圣灵的恩赐透过我们来运行的时候，那别。周围的人呢，也会一起加入到我们的信心内，这就是就开始同心合意的祷告了。这是，他们就会都同意我们的了，这就一起就达到了同样的高度。感谢主，这也是运用圣灵的恩赐来拯救人了，来帮助人。感谢主。好，还有一点就是。与耶稣一起行走在圣灵里，我们知道我们成神得救了，基督就借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应该常常保持意识到，我们是与神同在的，神与我，神就在我们里面。圣经上也说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这里谈到的问题就是，人们不知道他如何，我们也如何。这，他们所做的就是，他们一直在想，你知道耶稣是耶稣啊，我们在这里啊，我们与他分开的，这是一般的人所想的啊。但是这不是圣经上所说的，神所联合的能不能分开？他说我们与主连接了，已经我们和主已成为了一灵，对吧？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，基督是我们的头，我们是他的肢体，所以我们常常要知道，我们与神是连接一体的，这成为了一灵，是能不能分开的，所以我们就不要去分离它，我们只要了解了，你可以在哪里走，如果你想，你可以一直走在圣灵的丰满里，问题就是你的思想不要分心。神想要的是你的灵魂和身体一起和谐的工作，与神与基督一起和谐的工作，是这种状况，就是灵里的那个状况，丰满的状况，时时刻刻发生，也是神的恩赐在随时的运行，这是神想要的。感谢主，圣经中只有他说，圣经中只有一次列出了圣灵的恩赐，还有其他的方面。当然也谈到了圣灵的印记啊，人们所说的吉利啊、恩赐、服事、分赐等类的东西。但是当涉及到圣灵的恩赐时，在哥林多前书12章，这是他们唯一一次被提及的。令人惊奇的是，保罗真正提到恩赐的唯一地方是对最属肉体的哥林多基督徒。因为属肉体的基督徒才是真正需要恩赐的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些成熟的以弗所的信徒走在这个上面了，当他走下来到的一个地步，就是说，或者是体贴肉体，或者是出于别的原因的时候，没有那个思想，没有在那个上面的时候，他就下来了，这就需要恩赐在这里填补这个空白。但是你应该一直走在奇迹中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一直走在那个奇迹中，也是一直行走在圣灵的丰满当中，因为这才是真实的你真正的。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会有跌落的话，那么圣灵的恩赐就会在这里运作，填补这个差距，那你继续走在那个奇迹里。你需要知道的就是看到那里的区别，你看到这个相关性。感谢主啊！属灵恩赐的这，是圣灵的彰显，他不是送给你的恩赐，而是他彰显自己。耶稣说了：“爱我的，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 他如何彰显自己的？他一部分是通过恩赐，也通过他们的同在。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这些都是他彰显自己的不同方式。啊，这里又讲到了一点，就是圣灵的缺乏，圣灵的恩赐就没有圣灵在恩赐上的彰显。他说：“我们必须要澄清了，因为你远远不会看到耶稣说‘我在这里’，这是信心的恩赐，或者说，你看那个是我是创造奇迹的恩赐，我创造奇迹的恩赐。”他说：“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没有奇迹的恩赐，但是呢，有创造奇迹的恩赐。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去做，去创造一些事情。你很少看到它发生的原因，就是大多数人不去做，害怕走出去。”就看不到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2章记着说圣灵有不同的彰显，1到20节为我们提供了这些的信息啊。还有几件事就是要注意的，他说有人说有9种恩赐，作者说至少有27种，甚至更多。这里可以读一段圣经，就是《哥林多十二章》，他说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，谁是被牵引受迷惑，去服侍那哑巴偶像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神被神的灵感动的，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；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。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。这里谈到的恩赐与圣灵啊，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。这是执事，主与执事的关系，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，这是神来使用功用来彰显他自己的，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。注意这里的提到的圣灵、主神、圣灵、耶稣、阿巴父神，表现不同的方式，其中一个与恩赐的多样性有关。另一个是与执事的分别不同，你执行其任务就需要某个恩赐，比如奇迹创造的创造力。其中一种方式可以通过你正在做的事情来体现，比如说医治。另外，可能是就像摩西分红海一样，他有信心站在那里，但他还必须伸出手，他必须做点什么。他携带的那杖就是权威的象征。神对摩西说：“你为什么向我呼求？你手里有什么呢？是伸出来。”神说：“你伸出你的杖，分开红海。”神甚至都没有说：“你把它伸出来，我会分开。”换句话说，摩西被派去执行任务，他有权做任何事情，有完成被派遣的任务所需要的一切，神不必给你更多的东西。这也是告诉我们。审判我们去做什么，他已经给了我们一切所需用的，不需要再向神要。你无法根据他们如何彰显来判断他们的恩赐。啊，最后一点是谈到了同样的恩赐有不同程度的彰显。他举了一个例子说，如果这里有很多的人，很多的观众啊，有60人超过40岁，其中有一个人就说。啊，这里有个人后腰有，现在一直很痛苦。现在神告诉我，他要医治那个腰痛。这就是说啊，这个是很安全的，因为大多数这样的人，他如果是不经常做伸展运动的话，他就会有这种腰痛的症状。经常坐着不动，他肯定会腰痛。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啊。但是他说，但我们说，现在如果这里又有一个人接着这相同的恩赐，运行这相同恩赐，他会这样说。他说这里有一个人呢，他说你叫什么名字，把那个人的名字也说出来。他说你坐在第三排的最左边。他说你的椎骨啊，就在几年前发生了车祸，受了伤，并且从未在医生手里治愈过。这是完全一样的恩赐，就是。知识的言语，对吧？说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它运行的程度是不一样的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 这个告诉我们，这就是因为你操练使用的程度不一样。有一个人可能是经常去操练，抓住了机会就运用，但另一个可能就只是在表面上用一下，没有深入。所以你告诉我们，有了这个恩赐，要抓住机会就开始使用，使我们的恩赐能够更加洗练、通达、运用的自如。好，今天我们说的这些属灵的武器，神告诉赐给我们这些属灵的武器啊，我们也是要熟练了去用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其实你就有信心了。神的话语、祷告、方言、圣灵的果子、圣灵的恩赐，神都已经赐给了我们了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大家都能够在这属灵运用好这属灵的武器。常常操练，在每样事上都得胜有余。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。好，我今天就说到这里。
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荣耀归给主。我们前面六七八是在讲勇士啊，训练勇士的品格，训练勇士的特征啊。那第九、第十呢，我们在讲这个武器。好，我们人预备好了武器，神有没有把武器给我们？武器全部都给我们了。第九期当中，我们看到了这个全副的军装。那第十期当中还有更多的武器。啊，有信心，有神的话，有热切的祷告，有方言，有圣灵的果子，有圣灵的恩赐。那么圣灵恩赐里面还带出来了啊，不同的职事，不同的功用，这全部都是在圣灵里面带出来的，非常的丰满，对吗？那我们之所以需要恩赐，因为我们啊常常是在肉体里面，如果行在圣灵的丰满里面。那就像耶稣基督一样，你在基督的思想里面来行走了，你不需要刻意的来要某一项的恩赐，你知道，你就知道怎样用基督的思想好来得胜他。感谢主。好的，我们非常的感恩啊，祝福我们每一位的分享者。好，那我们来宣告这一刻好吗？我们来宣告啊。好，我们宣告第。时刻，请举手。啊，我们前面还有，请三光姊妹先来开麦宣告，啊，就宣告这个下面宣告部分啊，好。
啊，叫我是吧？怎么样？
对。
啊，好的。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我必绝对依靠神的话，就是唯一进攻武器。我明白神的话，我行出神的话，我必热切祷告，我必持续方言，我必以圣灵的恩赐打美好的胜仗。我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我与主联合成为一灵，我行走在圣灵的丰盛中，神的爱在我里面得以完全，我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在这世上也如何。阿门。
阿门，照你所说的成就，主如何，你必如何。哈利路亚。
阿门。
好，请孔姊妹来。
我这个他就是有举手的这个地方挡着几个字，看不清楚。
好的，我会拿掉啊。
我往上提一下是，好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我必绝对依靠神的话，就是唯一的进攻武器。我明白神的话，我行出神的话，我必热切祷告，我必持续方言，我必以圣灵的恩赐打美好的胜仗。我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我与主联合，成为一灵。我行走在圣灵的丰满中，神的爱在我里面得以完全。我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在世上也如何。阿门。
阿门，成就，哈利路亚！照你所宣告的成就在你的身上，
阿
你
门。
拿着唯一的进攻武器就是神的话，战无不胜，哈利路亚，得胜。好，请桂英姊妹来。 桂英姊妹可以开麦。
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我必绝对依靠神的话，就是唯一的进攻武器。我明白神的话，我行出神的话，我必热切祷告，我必持续方言，我必以圣灵的恩赐打那美好的胜仗，我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我与主联合成一，我行走在圣灵的风中。在里面以前，我坦然无惧，因为他所世上也如何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